阿奇明白了蓝思红和李建国的矛盾终于激化了，现在不便去指责他惊动他，是为了找准了机会突发奇兵而制服李建国。蓝思红不再说什么了，抱着顺事态自然发展的态度，按照既定方针去协助罗家平和周若冰继续交手。不日，阿奇再次以被告方代表的身份在法院参加周若冰状告大华侵权案的复审。庭审很快的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辩论阶段。周若冰驳应出金阿姨的遗失报告之后，快嘴利舌地说，原告必须提出的是保洁工报告贵宾室茶具遗失的日期，也恰是本人受到大华方面接待的日期，而事业警方又在裴真庆家的客厅里截获与此相同的江西景德镇天竺杯，而该茶杯上却留有原告本人的指纹和唇纹。对此，任何人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够解开谜底，找到合理的答案。反对，老爷子依然与之旗鼓相当的固守阵营。被告律师提醒合议厅注意两点：第一，景德镇天竺杯是规模性生产品，它多至上百万的产品都是同一个规格模式，所谓千篇一律；第二，此类普通的易碰碎性财产的损坏或暴失，大华集团内部每日都有发生，而保洁工的报告日期和原告出现在大华贵宾室的日期相符，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凭借这两点事实，原告无法认定报告上遗失的茶具就是原告本人在大华贵宾室所用过的茶杯，因此也就无法证明原告所谓被人转移嫁祸陷害的假定性的说法。果然不出刘志明当初所料，杨元辉含辛茹苦为周若冰寻找的那份遗失报告在法庭上并没有直接可做证据的意义，不过周若冰采用它却独具匠心。周若冰对慷慨激昂的罗家平含着幽默的微笑款款地说道，我提醒被告一个有趣的问题，案发当日大华恰巧使用天竺杯招待原告，而当日大华用于招待的天竺杯茶具也恰巧发生了遗失，而后当日警方又恰巧在大华失踪的嫌疑犯裴真庆家取到天竺杯，这一连串的三个巧合是否太多了？法庭下有人发出了会心的窃笑，但罗家平却稳如泰山。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因此即使三个巧合也符合正常的生活逻辑呀。那么我再提醒被告，当日法庭上原告对警方出示的物证天竺杯提出质疑，而当日大华贵宾室立即补充缺损的天竺杯数额，继而又是当日大华方面将保管茶具的保洁工金阿姨安排走人，这也是巧合吗？假若也算巧合，那么围绕在天竺杯问题上的前后总计六个巧合，你不觉得太多了，以致让你在辩护的时候感到太累了吗？ 法庭上下笑声顿起，就在两名始终保持静默的陪审法官也看了主审的冯明，互相传递了笑容。阿奇掉过头去，用手捂住了嘴，好笑不已。罗家平却很正经的：无数个偶然和巧合才构成事物发展的必然，这是真理，而真理并不可笑啊。不错，偶然与巧合是体现必然，但六个所谓的巧合，它所体现的不恰恰就是大华方面某些人企图嫁祸于原告，是才漏洞百出的必然吗？周汝冰笑意盎然地说着，人们在他的微笑中受到了启示，开始对被告方耍尽心计死不认错的行为动机发生了深深的疑虑和思考。而恰在这时，莫名匆匆地走进了法庭，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了阿奇，并和阿奇交头接耳。朱若冰正注意着这一可疑的情节的时候，阿奇忽然起身，被告向法庭提出请求。主审法官认可，请说。阿奇出乎老爷子意料的直接陈述，被告所属的保安部从银行方面截获了新的证据，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原告涉嫌大华的经济罪案，现提请当庭播放。冯明和陪审法官商议过后予以认可，阿奇才将录像交给了罗家平，请他播放。罗家平虽然有点纳闷，但还是依照阿奇的请求将录像带放进了播映机，按下了键。投影屏幕上出现了银行营业所的景象，一个人影突然闪现，细看时竟是裴振庆。他站在银行柜台前，鬼鬼祟祟的把一沓子美钞存入。录像画面上显示的日期是21日4:32左右。罗家平也看傻了眼，悄声地询问莫名：“这是怎么回事啊？”“给你提供有力的证据击败你的学生吗？”莫名这样回答着。阿奇则向何一婷发表意见：“被告请法庭注意，录像提供的时间是3天之前，也就是嫌犯裴振庆在伪罪潜逃15天之后，突然出现在本市银行，并将50,000美金转入原告的账号。”周若冰从惊愕中激醒：“反对！被告不能证明录像上的裴振庆的存款行为与原告有关。被告可以证明。”阿奇越过罗家平，直接向法庭展示单据：“这是由明光律师事务所财务部出具的，在嫌犯裴振庆出现在银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本月22日收到的该银行转账通知单，而单据上指定收款人恰是原告本人周若冰小姐。”顿时案情激变，全场哗然。但这哗然的轰动更多的是对大华方面又出新招而感觉不信和不满。冯明急呼：“安静！原告对此有何辩解啊？”周若冰蹙眉：“原告要求检验银行转账单，请原被告上庭。”冯明召唤阿奇和周若冰走到他的面前查验单据，果然如阿奇所说，是银行给明光事务所的 通知单，报告由$50,000进入周若冰的收支账专号。原告对被告新的举证、录像和银行转账单有什么质疑呀？周若冰虽然为对方恣意编制的伪证而震怒，但感到事态的严重，非一时三刻能争辩清楚，因此提出了延期审理以便核查被告证据的请求。之后，主审法官冯明和陪审法官很慎重地进行了商议，之后做出了出乎原被告意料之外，但属法理之中的宣告。会议厅接受原告请求，本案延期3天再行审理。但他预先声明，鉴于电脑嫁接技术的发达，在延期审理期间，原被告双方应对此录像证据的有效或是无效展开调查和举证。至再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双方如果因为缺乏甄别依据意见不一，那么合议庭将提取被告出示的该录像证据，送交有关技术部门作出司法鉴定。主审法官宣布之后即告休庭。当原被告和听众起身礼送法官们退庭的时候，罗家平却啪的一声合上了公文夹，往腋下一塞，气下莫名和阿奇怒气冲冲的直冲门外。阿奇叫了一声不好，一步跨出被告席，迅速地追赶出去。眼见老爷子打开车门想走，阿奇一声吆喝停下。老爷子抬起眼睛一看是阿奇，黑然冷笑，大华竟敢避个我出为证，我看你难逃其罪。可阿奇却斜视着老爷子，脸无表情，我年薪10万，60年才抵得上付给明光的1年委托费，难道你却不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吗？如果我有罪，那你也难辞其咎。我罗家平差时间被阿奇说闷了，稍请仰天长叹。阿奇见老爷子掉了眼泪，忽然生出兔死狐悲的惨淡，心就软了，说自己其实和他一样，也有许多身在其位谋其差事的无奈。阿奇瞥见莫名也正追赶出来，就说了一声你找我干妈去吧，看他怎么说。说完之后，阿奇跑过去截住了莫名，将他带进了他的奔驰，自回大华本部了。罗家平因此驱车赶往谭家湾工地找蓝思红抗议大华方面指示莫名横插一手，当庭抛出了伪证的丑行。这个时候，蓝思红正得到威尔逊方面的确切消息，该公司已经被蓝思红营造的轰轰烈烈的大投资大建设的氛围所惑，唯恐失去了商业先机而放弃控股60%的主张，将9亿合作资金打进大华指定的账号，介入谭家湾一期工程。蓝思红顿时觉得心事落地，为险中取胜欢心不已，当即召来总部的财务黄莹商议如何设立该项投资款的专用账号及有被威尔逊公司入账后的考察，也有利于大华方面对该款项的灵活使用。蓝思红和黄莹刚商议出个眉毛来， 罗家平却一头闯进，说想和他蓝思红单独的谈一谈。看着老爷子怒火中烧的脸，蓝思红好不惊讶呀，便吩咐黄莹回去征求一下卓秀秀的意见，如无异议则按商定的去做。黄莹起身告退之后，蓝思红亲自为罗家平沏茶，听他把法庭上的事说了个大概，末了老爷子好不恼怒，作为委托方，大华务必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啊。而事实却相反，保安部居然未经我审查同意向法庭出示伪证。哦，你怎么一眼就看出这是伪证啊？这个时候蓝思红集中了注意力，罗家平当即指出这录像编制的明显漏洞。录像记载的日期表明裴真庆在银行的转账日是他出逃后第15天，届时大华方面已经通知银行封存了他的印件，剥夺了他的财政支配权。那么他又怎么能以钢铁公司的名义使转账成功呢？其次，5万美金转入的是周若冰设立在明光事务所公开的收支账号，而他早已登报声明和事务所解除了合伙关系。裴真庆此举岂非有悖常理呀？这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漏洞，哪经得起周若冰的驳斥啊？法庭上周若冰只是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而已呀。蓝思红沉吟着，嗯，这是阿奇和我提起过，也怪不得莫名，那是李建国的馊主意。忽然又说，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有我的主张，大华的问题盘根错节，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现在这篓子出来了，那你的意思该怎么补救好呢？急流勇退，答应周若冰的诉讼请求，建议通过法庭做非讼调解。蓝思红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在感情上我早就倾向于你的意见，但既然双方已经对簿公堂，进与退恐怕已经非我蓝思红个人能够驾驭了，但如果大华执意要继续诉讼，那这场官司的结果只能是败诉。到时候请别以为我罗家平未能尽心。老爷子带着胁迫的口气，也为自己留有余地。蓝思红听出来了，但似乎很为难，他思考之后发出了深重的叹息，这样吧，我和董事会沟通一下，希望他们能够同意你我的意见，做出明智的选择。但在此之前，还请罗主任履行一个委托律师的职责呀。好吧，那我等待你的消息。罗家平说完也不久留，余气未消地甩手而去。蓝思红想了很久，给李建国挂了个电话，要求由他出面召集董事会议，讨论罗家平提出的争取非讼调解的建议，并将讨论结果及时地告诉给他。蓝思红预料李建国会操纵董事会否定罗家平的提议，那么到时候或是由他说服周若冰放弃撤诉，或者是说服不成而导致大华方面最后败诉。他始终把握着主动，这样的话在今后与李建国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中，他将占取有利的地位。果然李建国对蓝思红的电话指示大不在意，只等到临下班之前一小时才召集了刚过半数的董事会员做个敷衍， 前后三刻钟的会议，他泛泛地谈了半小时，最后他主持了决议，宁可接受法官大人错判，也绝不向反水倒戈、背叛大华利益的任何人妥协。说了之后，他将此决议迅速地传达到大华各部，要求阿奇和莫名对周若冰的诉讼继续采取强硬的抵抗态度，并指示如果老爷子态度暧昧，就直接要求杨元辉履行职责，提供法律服务。莫名心领神会，第二天上午，当警长和他的搭档要求大华保安部提供录像出处，以便追根溯源做出甄别的时候，他请示杨元辉之后，当即予以拒绝。滕丽为此很恼火，强调裴振庆是涉嫌谋杀的重犯，警方有权利调查录像的来源，借以发现他栖身何处的线索，大华方面有义务配合侦查。但莫名搬出了杨元辉教授他的法律条文，振振有词地说，现行法律允许诉讼双方对证据的来源予以保密，因此大华方面拒绝合作是法律授予他的正当的权利，而保安部如果放弃权利，将被视作出卖公司利益，系属违法。滕丽无计可施，和刘志明商议之后，遂以警方侦查需要为名，调取该录像自行侦查。鉴于企业保安部门有配合警方查案的义务，莫名无可推脱，只得将录像拷贝之后交给了他们，带去公安局。但由于录像中的营业所背景缺乏特殊的识别标志，面对 H 市众多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警方接连查访了两天，却如大海捞针，无法确定裴振庆转账的地点，也就没有办法稽考录像的出处和真伪。等到第三天下午，两个人唯恐耽误了开庭审理，使周若冰陷入被动，便登门拜访，向他告急并致歉。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